中间有什么问题的，我想说，是不是我现在留给你们有一个机会是不是先可以提一下，要不然等我完毕就马上要离开。我们再等几分钟了啊。
要是对方去打开那个相对，至少要让这方觉得对方是，就说可以信任的去，
对对，
怎么样去，比如说夫妻关系很
不好，很不好，
对，那怎么样去？
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可能就是要从先建立那个信任感开始。那建立信任感呢，我们说好像是银行，对不对？我们要 credit， 对不对？ credit 要存款，对不对？存款到一个额度的话，然后你要提款啊，或是呀、啊，就是我们说提款，那冲突是很多方面也是一个提款，或者说有些你又对对方有什么要求或者什么这些事情啊，那我们若是有比较多，先建立一些正面的关系，就是说你我用那个五个爱的语言像这种一些正面的关系，那我们说是你要讲肯定的话语所以找出，我们不是说讲那种敷衍性的，你真的找出，我相信你的先生结婚的时候，你一定发现他有一些优点，可是到后来我们进入婚姻当中，我们总是看到一些缺点，对不对？所以你先肯定一些，就是说不管是说当场发生时，或者说他在他的个性或在各方面，反正总是可以找到优点，你可以肯定的。那所以你肯定了，然后有多点 quality time， 就是我常常有共享的时间，那这种就建立沟通的管道然后我们说送礼物包括很多种的，那不是只有心的礼物，那比如说我说用卡片，就像我儿子是不是那个很多话的人，也就是比较不是很擅长用话语表达的时候，可是呢他就是很会用卡片，所以不管母亲节或者生日，他会找到很合适卡片，那卡片上写的是字，就好像就是针对他要对我讲的话，然后当后面自己再加一些，所以很多种的方式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我们就说用服务的方式嘛最后一种就是拥抱，就是说用那种他仅用抚触就是有彼此的肌肤的接触，像这种呢，这也就是某方面是一种存款。所以说我们先从正面的来建立以后呢，然后你这个管道沟通管道畅通的时候，你要去谈那些有争执性的、有争论性的issue 就比较好谈。然后再对不起，再加上我们早上所说的，我们先进入那里面，了解到里面，而不是只是一下子就跳了，就说这件事的发生。所以你有先一种了解，然后一种接纳的态度，那同样的在一样的谈一件事，但是结果会带出很多的不一样，所以这种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第一天讲的时候讲那个学习沟通，那个为什么说每天用15分钟，从小的事情，你不要一下子的开始，我们的婚姻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来好好的来谈，那这一下子你就把你的丈先生吓走了所以我们是要先从小的开始，这样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好。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如果对方有暴力行为，说要把你打死的时候，或者说因为夫妻关系不好，或者说对孩子也不好，他说这样子的话还不如离婚，那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这样子说好了，我们不是把这个所谓至少我们的领受，我们不用。说好像你把当作法律，基督徒不可以离婚，你老实说你讲这种也没用说一句很现实的问题，基督徒离婚的比率和非基督徒离婚的比率差不多，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说，不是到了最后那个阶段，为什么我们说比较强调说那种前面的教育的过程、成长学习的过程，但是呢 你刚才有提到的有暴力，然后这暴力威胁到生命，那我们当然第一步就是要先维持生命的安全，这是很现实的啊，然后牵涉到小孩子的。然后呢，当然如果这种暴力到底是怎样，是经常长久性的，或是一次性的，或是什么啊，那这种是不是他愿意接受治疗或是什么，这也是就谈到很多的。就像是说你同样有外遇，好，我们有人说啊，圣经里面只有提到唯一可以离婚的就是外遇嘛，对不对？好像是啊，好，那我外遇就一定要离婚，不见得，有的有外遇到后来他们也是能够再一次的重新在一起，有，当然经过一些过程啊，对，所以我现在说的就是说，没有错，上帝的心意，这个婚姻是要怎样，就是真的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你如果是说啊，就算是你没有离婚，你变成那种说是同床异梦，或者是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像罗美的那种所谓自称隐藏式离婚，也很多是这样的那种情况。所以你不能说只是用说基督徒可以离婚或不可以离婚，那所以这就是说你有没有经过，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这个婚姻有可能对有的到后来失败了，可是这个整个的 process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不是把我们信仰，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那种的那种的，就是说你的信仰能不能进入你的生活或进入你婚姻，你们实行出来，比如说在这里面有谈到饶恕，有谈到说爱是恒久忍耐，或者说这是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些都应用在我们的过程，就算是这整个的过程后来带出的结果不是我们所想的，可是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真正的把你信仰能够真正的具体化的活出来，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那种关键性的。那当然到了那种说要离婚不能离婚，那当然还要经过一些过程，比如说有的经过协谈啊，经过很多的，甚至有的是要经过治疗，所以这是很多方面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可以让你，因为如果说你说不可以离婚，就讲这句话就像是天主教，天主教不可以离婚，离婚跟你逐出教会好像是只有这样的。其实，事实上，他就说那我离开教会，我离婚，也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并不是说你不处理这件事，但任凭这件事就这样子就发生。可是这中间是有很多过程是要需要去 deal 的。好，那我们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这其实这就是等于说我们这虽然很短短的三堂了，到最后这个我们有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建立有一个有目标性的，所以我称为叫标杆婚姻building the purpose driven marriage。所以我想我用这个 purpose driven， 我想说我们应当很了解就是因为你们知道那个标杆婚姻，这个在我们加州马鞍山教会，这个 Rick Warren 他在2002年出版的这个，他前面有这样标杆的教会什么，那2002年出版的这个标杆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 到现在为止在全世界卖的超过3000万本那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我们那 Costco 也有卖1000但是他书中的这个主要的那个内容其实是非常的简单，他就说上帝造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计划，然后我们要这样，我们要去发现而且回应他的计划，然后过一个有目的的人生所以他有40天的课我不知道，我想你们有的人可能教会都用这个当做你们的整个的那个学习主日学的过程。他这里面他有提到说这个标杆人生有三个基础，他就说生life is 生活是一个 test， 是一个试炼，你可以这样讲。然后第二个人他说是一个 trust， 是一个信任，是一个信托我可能要把它说是一个托付第三个他说是一个 assignment， 是我可能就把它翻成一个任命是一个暂时的，他说的是一个暂时，就是只是在世上短暂的这段年日，他说暂时的一个 assignment temporary assignment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他有讲了，他就是说我们奔跑，他在传福音，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里就是他是就是讲了，就是说我们人生有一个目的，但是同样的你的婚姻啊，你的婚姻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一个目的呢？因为我们说婚姻是一趟从个人自我中心出发的，可以说当做一个起点，可是呢到后来进入两个人生活，朝向一个更丰盛的一个我们称为生命共同体啊，两个人的婚姻这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成为一个 oneness 啊，成为一体的这一段的一个旅程，一个旅程啊，只有在世界上短暂的这种的年日可以把握住，因为我们就人生是一个旅程，那人生在婚姻里面啊，这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旅程啊，所以在这段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一生的目标呢？这个目标呢，和我们就是说我个人的野心，我这一生一生当中我要达到什么目的不一样，因为这个目标是要夫妻两个人一起来达到的哈，所以只有夫妻两个人一起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去发现，你要怎样去发现到底啊，上帝对我的婚姻生活有什么目标，然后我们去找到啊，在世上这个短暂年的时候我们成为夫妻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愿意就是再一次啊，就把这个我们第一天能讲到这个婚姻的五个过程啊，让我们再次啊复习一次啊，这就是一个婚姻的历程，也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一个人生婚姻的一个旅程啊啊。第一个是这梦幻期，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带着我们自己有各种的期待，然后我们进入婚姻里面，可是呢到了后来呢，你就发现说在这个生活的当中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你所那种的你所谓的期待或者你的梦想或者憧憬，这些到后来你会产生一种幻灭，就是在这样的过程，这种就是一种磨的过程，你也可以说就有一种冲突的过程，这种的过程。所以很多的人你可以说很多人到这个后来带出一个在这个地方完毕，就是我们说称为婚姻的终止期，所以这就是我们称为离婚啊，就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走。我甚至有的像我昨天说那个成都的那个新婚的五个月就离掉了，对。那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搞了五年十年还是在这个过程，有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本来40天可以走到的路，他们绕了40年，就是这样转啊转，同样的就是恶性的循环，就在那转转转好，但是就是在那幻灭的过程，可是走不出来。所以一直到我们称为发现，就是你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呢去真正的付上时间，付上精力，付上代价，然后呢你才可以在这个当中你发现说啊，这个婚姻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更深的啊，有一个我们可以更了解对方，然后我们可以更紧密契合的一个婚姻的生活，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进入在下面的所谓晋升期啊。晋升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到说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怎样学会彼此怎样处理这个愤怒啊，然后怎样冲突的处理彼此，有更有智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大家就越来越亲密。那有的人可能蛮快的哈，几年可能就可以进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后的要这样在前，那有的搞不好三十年四十年还是没有办法进入这样子的上帝本来所设立婚姻的目的的那种的契合的关系。可是若是能够进入，就是说你真正的能够进入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这个婚姻的生活不仅是我们自己可以享受，我们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就讲了这个婚姻的那个成为有标杆的婚姻的时候，就是进入这最后这段的所谓开展期啊。好啊，那个我今天早上有提过一个叫 David 的Dr. David Mess， 他只可以说是这个婚姻家庭这个辅导或者说关心婚姻家庭整个的问题的，他可以说是很早期的一个开山始祖，可以这样说。他讲到一个特别对基督徒的婚姻， 啊，甚至更是包括传道人婚姻。那我想这个也是包括基督徒婚姻。他就讲了一种观念，叫做一个庇荫啊，我把它翻成庇荫啊，sacred canopy。这个庇荫呢，他有讲到一个，我没有机会可以把它翻译出来哈。所以讲到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遮盖，一个遮盖啊。就讲到人生的风暴，在生命中人生有很多风暴，可是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遮盖，有一个地方是让我们觉得安全的啊，是一个避难所、庇荫所、一个庇护所啊。像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婚姻里面一个亲密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应当啊要走到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境界啊。所以呢，因为这样他就提出了啊，有五点啊，就讲到一个所谓神圣的庇荫所里面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对于这样子是应当有怎样的一个信念啊，他就是相信说上帝是把我们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啊。第二个呢，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信念，就是说我们这个婚姻的生活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就是说这个持续的在这个的婚姻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在一起是有一个属天的目的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相信呢，我们必须要见证，等于说有一个见证啊，这当然我们等等都会提到，就是有一个见证啊，我们是要一起来见证啊这个婚姻的啊。然后第四个，我们共享的这个生活带有一种牺牲或者有一个奉献的那种的品质，那个 quality 啊，带有牺牲或奉献的品质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所以这个表示说基督徒的婚姻他不会是想到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是要 take 啊，一个真的基督徒婚姻他有愿意，他是我要给予啊。所以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最后呢，当然我们就讲到一个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表现的一种的方式，就是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所以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出来一个属灵的亲密啊，彼此会有一样共同的来呈现的一些事情啊。好，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那我们就来谈这个怎么样建立这样的标杆的婚姻啊。所以我第一个就讲到我们婚姻的生活是一个试炼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前几讲都一直讲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人际中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你24小时一天，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一年365天这样子紧密的互动，几十年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真我，我们这个真正里面人是可以在配偶面前隐藏。也许我们在外面有一个角色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向我们的配偶隐藏我们的真面目，不管早晚我们真面目一定是会向我们的配偶显露的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真面目，我们里面我们是有许多的许多的软弱的，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不足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跟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另外一位啊，我们要这样子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会受到许多的挑战。所以为什么你看想说有人说有人愿意到远地去传福音，他最怕的要跟他的配偶或者跟他的亲人传福音，对不对？因为这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了解我的所有的软弱就是了。所以这样子可以讲，就是说我们的品格会受到挑战，但是也被塑造。所以这就讲说借着婚姻的难处会让我们要转向神。所以为什么婚姻就是说会让我们学习我们要更多的依靠神，而不能靠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这些的试炼以后呢，就像是圣经所说带我们经过水火，可是它会引领我们到丰富之地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所以刚刚讲了的，你要肯要肯开放，要肯承认我们的软弱，你不可能要求对方这样，那我们要自己会先愿意，就是说你是带着一个冒险，我把我自己开放，把我自己软弱带出来的时候，承认我的软弱失败，承认我的惧怕，我可能会受到伤害，可是我必须这样子做，因为我若不是这样子做，我们就是永远是维持那种表面那种肤浅的关系，你没有办法进入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 risk， 但是我们要 take 这个 risk。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学习到彼此的接纳、尊重呢、委身，这些本来我们的本性是不会要做的事情，可是等于是说上帝借着婚姻让我们被试炼，然后呢可以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他说 Marriage is life's last chance for adults to grow up、啊、我们成人就是已经成人了，我们长大了，对不对？可是婚姻的生活是最后你真的是能够长大成人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就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真正的会要在婚姻中成长。所以今天早上有一位弟兄他发问题，我就是说你这个婚姻你在前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还有许多的空间可以成长，你不可能完全了解你的配偶，你还有许多的你可以再一次的发现你的配偶的另外的一面，新的一面，或者是说你欣赏的一面，你不必不断的去换，不断的去换一个你的配偶说啊、这样子我有新鲜感。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就是说学习成长。而且呢我觉得基督徒婚姻就是特别的，我们再一次讲，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共同的，就是说我们蒙救赎的故事可以向人传讲、啊、我们有一个信息向人传讲，就是说上帝怎么介入我们的婚姻当中，怎么塑造我们，怎么改变我们，使我们蜕变成为一个灵魂的伴侣，成为一个 soul mate。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就是婚姻的生活是有一个是个一个试炼。那第二个呢，就讲婚姻生活是一个托付、啊、是一个托付，是一个 trust。Marriage life is a trust。 我们的才能呢，我们的智力机会，或者说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关系，我们的金钱，这一些事情啊，很多人啊，很多人就是说、啊、哦，婚姻两个人加起来哦是所以有时候结婚的啊经济能力比较好啊，好像在这方面我们就觉得啊，就是一加一，我们就是加起来哦，等于哦，就是那个资源各方面都丰富。可是呢，我们这个加起来丰富，这个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是都是从上头赏赐来的啊。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讲，就是各样美善恩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赐给我们呢，是托我们保管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种管家职分，基督徒的婚姻也是要有一种管家职分。因为创世纪在第一章26到28节那时候他有什么讲呢？他说上帝创造有没有然后让你们要管理，是你们，对不对？他创造了男，创造了女然后他们成为夫妇，是要管理治理这整个的世界的。所以从创造开始，这个角色我们夫妻成为上帝托付的这种的角色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呢，真正的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应当是怎样？我们不是说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对一些弟兄我们在一起然后我有一个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如果说他这个配偶是一个家庭主妇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可以全力冲刺事业，或者说我们两个都算是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我们的财富什么就快一点累积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我们成为夫妻这个托付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应当，我们婚姻的生活要从成就转而追求意义，从追求成就转而追求意义，从建造积财的仓库转而建造上帝的居所所以真正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他要懂得怎样用上帝给他的这种的一种的托付给他的这些资源呢然后呢怎样的来好好的来使用我看 OK 我在这里先弄这个这里讲到这个是有一个很有名神学家Henry Nouwen 我们中文翻成卢云他的书非常的好他这里讲的婚姻的基础是一项职分，这个职分我们想不是一个事业，这种 vocation 这种职分是什么？说被选上为神在这个世界共同建造一处居所，就像两名基督伯展开双翅荫蔽约柜，制造一处空间让神得以显现 同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基督徒，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托付呢，就是好像建造一个居所，是好像让世界上人看到你这个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所建造的这个的家，是上帝在这个世界让人家看到的一个地方，一个同在的一个象征。上帝是见不到的，上帝是看不见的，可是上帝借着我们基督徒这样子所建造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可以让上帝可以显现啊。所以我们都是知道那个圣经那个旧约那个至圣所里面那约柜，好像就两个基督徒，他们就是有弄造一处空间啊。那个意思就是讲，是那个最神圣的那个，就是那个，因为基督伯那个在那个约柜那，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代表上帝的显现，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讲，这个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婚姻的生活是非常，等于说是非常的非常神圣的一个上帝的托付的一个使命啊。难怪有一对这也是很有名，叫Carl and Martha Nelson， 他讲一句话，他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哈，没有可能没有一个，就是说人类共享上，就是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说更胜于一男一女在爱和婚姻里面连结在一起啊，从事一个上帝指派的一个使命。OK， 所以这就是牵涉到我们下一面我应当是说，我刚刚回来啊，婚姻生活。是一个任命，是一个 task。这里呢，我们刚才有说的那个我们婚姻的生活，其实就也其实是谈到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客旅啊。在圣经很多处讲到，希伯来书11:13，彼得前书1:17，诗篇119:19。39:4，都有这样的提到的这种过程，就是说我们在世是一个客旅，所以婚姻生活就是一个旅程，但是呢夫妻关系呢，这个旅程就是在世上短暂年日把握住的。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20:27-37有讲，有一段里面他们就讲了那个撒都盖人在故意的刁难那个耶稣，就说哎，一个人死了，然后他没有后就是他没有后代，然后呢他就跟那个就是在跟他的亲人呢，因为这是犹太人哈啊，犹太人有这样子的，他为了要存后代，所以他就等于是跟他的那个怎么说的，哎呀，反正就是讲，你就知道，他就是特别讲一个又一个，他跟他结婚完毕，然后他也死了，然后又一个，就说少少吧，还是什么，就是又结婚又死了，结婚又死了，然后到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个人的太太呢？他以为他就问了这个是非常有理，可是耶稣怎么说？他复活的时候也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这个意思就是讲，你在将来在另外一个世界以后，那个关系是彼此认识的关系，可是他那种属灵的关系再不是说在世上夫妻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因为不再有婚姻，不再有嫁娶了，所以呢，就是表示说这个婚姻呢，这个夫妻的关系就是你在世上短暂年日可以把握住的。所以为什么说夫妻的关系只存在这个世上短暂年日？所以把我们摆在这样短暂的一段的时间的时候，没有错。婚姻里面我们要讨对方的欢心，我们要生养下一代，我们要得到生活的供应，然后当然我们说现代婚姻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彼此的伴侣，互相作伴，彼此扶持，没有错，这些都是很重要。可是基督徒婚姻不仅如此而已，他说我们的夫妻呢，真的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主，慢慢的就会让我们更深的能够体会到，你长寿到我们前面讲的婚姻的第四个里程完毕，到第五个里程，你就是有一个心智，你就是想服侍主。怎么服侍主呢？因为服侍主来甘心服侍人，哈，借着服侍一些需要的人来服侍主。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在基督徒婚姻，但是我们对基督徒婚姻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要去发现 发现上帝对我们的夫妻呢，有没有一个叫做我们称为做国度的任务 ，kingdom， 就是上帝的国度的 kingdom assignment 的一个国度的一个任务啊，我们要去发现，然后来回应上帝对我们今生的一个计划啊。有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我想你们也可能很熟悉的，叫做潘霍华，他当然写很多神学的一些东西，他是在二次大战，然后来因为反希特的，到后来被处死啊。但是他短暂的一生，他写非常多的一些作品。他对夫妻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夫妻呢是上帝设立，而他这个设立是怎样？真的就是任命，就是是 ordained 就是我们知道的，现在的牧师要 ordained 的，就是说要任命啊，是上帝任命。他说他是一个上帝他说God ordained to serve others as a team， 就是上帝任命了成为一个团队来服侍别人。他说这个是基督徒夫妻的一个定义了啊。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婚姻的一个标杆，就是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一个试炼。我们的婚姻生活上帝有一个托付，我们的婚姻生活上帝也要任命我们。所以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夫妇他们彼此来他们去寻找，就是他们称为他们叫 marriage mission， 他说我们的婚姻的使命，然后他们有一个 statement， 我们的婚姻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然后每个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认识，他们的恩赐，他说然后他们一起，我说的婚姻的使命不是说你个别的做的一些事，他这个婚姻使命就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一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百基拉和亚基达，他们当然他们的工作也是在一起，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叫服侍人，他们是一个夫妇的团队。在北美我们今天看了有很多的各种的福音机构可是北美有很多的福音机构是夫妻团队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夫妻团队我们像我们真爱，我们的董事夫妇也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只有这个董事个别的董事，我们每一个代表的都是一对夫妻我们有夫妻的团队我们的义工也是很多的都是夫妻的一个团队我今天我还要讲一个例子，这虽然当然他们我相信他们应当是基督徒就是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世界的本来是首富，现在大概是第二个Bill Gates Bill and Melinda Gates 这个夫妇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可能比较多都还是 Microsoft 嘛这个本来是就是 CEO， 可是他几年前开始他就把这些整个的放弃，然后呢他现在他最主要的工作，虽然这个电脑这件事他是非常热爱的嘛，你看他是为了那个哈佛都不要读了对吧，但是呢到后来他放弃这些事情，他变成他们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弄他们的那个charity， 他们的 foundation， 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他们所做的这实在是当我看到那些时候我是非常佩服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呢我要说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转变，当然这个是跟他们结婚以后开始有孩子以后让他有体会到他是38岁结婚呢，他太太那时候是29岁94年结婚，所以现在超过16年对对不是对16年哈。他说他们你知道他们财产是不计其数，他说他们只计划每个孩子，他有两个孩子他有三个，现在有三个孩子，只计划每个孩子留下1000万，他其他的要全数捐出，而且是大部分要在他生前的时候捐出，那这已经是不容易的虽然他是有钱人有钱人要捐财产也不容易我认为最不容易的就是说他们是自己亲身的，他们把他们这些财产真正的好好的在使用，而且是用一对夫妇的那种 team 的那种方式在做这些事情 他大可以把钱捐出来之后，让一些慈善机构，让很多的那些他们自己去做，反正我捐的钱。然后他太太也可以享受他的这当家的这各方面，他也过他这种贵妇人的生活。可是这不是他们，他觉得这不是他们人生，他们的夫妻，他们的意义。然后他最主要谈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的父母的婚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说我父母的婚姻给我看到一个模范，一个范例啊。他就是说他们总是彼此常常的沟通，而且他们常常的，他们做一些事情，他们都是 doing always doing things together 啊。然后呢，他还讲说，他是让我看到他们真正的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啊。他说我就是很深深的希望，就是说我将来就是说我自己也可以这样子。所以呢，这是可以说是对他有一个蛮深的一个影响。然后呢？我说他94年结婚嘛，他99年结婚的时候，他提到他自己婚姻，他就讲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的婚姻就是让我就是比较平衡，有一个比较平衡生活，而且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变成比较聪明，我说，他说我对很多的事情我变成比较聪明，但我们知道他是非常聪明，对吧？但是在婚姻里面的时候，然后他就看见他另外的一些的事，所以我变得比较聪明，比较有智慧了，应当可以这样说啊，所以。在这个哈，整个的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的影响，就是父母影响，而且我认为其实妻子影响很大，所以他就说他们呢，这个基金会所以整个的工作呢，他们都一起决定啊，他们这个钱要怎么用哈，你知道他们做很多那个 vaccine 对不对？就是那个疫苗的啊，他说这么少的钱可以救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做呢？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对那个像的美国的电脑，对那种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个中学啊，或者说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中那电脑的那种的，那个当然也是很多，但是比较多的就是对世界的这种在帮助那种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事情。但是他们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一起在做的啊，所以他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就讲了他们自己找到他们可以夫妻共同的一个marriage mission， 每一对夫妻其实都可以这样子去发掘啊，都可以发掘这样子的一种的 mission 啊。其实我们真爱也是有一个这种，就我们称为叫做 marriage mentor 啊，就是说我们用夫妻来服侍夫妻，陪他们走一段婚姻的路程。这个呢，其实在美国就是 AACC， 他们就是美国基督徒辅导协会啊，这个机构呢，他们呢，目前他们就一直在做的，他们就是他们就是估计说，就全美国差不多有20000间的教会，他说希望一间至少训练有5对的夫妻，他说5对夫妻就10个人，他说希望在10年内可以训练100000个人成为 marriage mentor， 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很知道，就是我们叫什么一对一的，有没有那个个人谈道，对不对？好，一对一的做。那其实这个也是讲一对陪一对，有的你就是你陪出信的刚进来这教会的，然后你们就是知道他必须在很多方面你的信仰，那个脑袋的信仰怎样在生活上成为一个实际的啊。还有呢，有的是刚结婚的新婚的夫妻，他有多需要，还有的可能在婚姻某些方面有困难的，然后呢有这对夫妻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然后可以陪他。那有的是说半年或者说一年然后就是有一些方式，这种我们就作为这种的培训称为一种培训训练。我们真爱呢现在也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说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跟教会来搭配在训练华人的教会有这样的，很难讲这什么叫做 mentor 因为说导师，我们不愿意让人家感觉导师就是老师，老师就是要教训人要教导，不是，我们说所以称为叫导友吧，反正我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就是像朋友一样，可是我可以引导你，但是我不是在教导你，我在什么，就是我引导你，然后我们一起陪你们走过一段路所以若是 这个其实也是我 提供的一条路，这是有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自己经过蜕变，然后我们经历的成长，然后成为亲密的伴侣，然后我们学习这个，然后我们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呢我们不要忘了最后的那个卢云那个讲的，就是说我们不只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认识真实是让更多的家人，让人家借着他的家庭这样的基督化家庭的建立，然后让人家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啊。所以不论怎样，我们自己能够找到这种的 marriage mission， 那你会发现说在你人生的这个婚姻的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就是说好五子登科也完了，房子也有，什么都有的，然后然后现在我还要我们的夫妻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年夫妻到后来 boring 啊，他的这完全就是 routine 啊，所以为什么他们到后来反而都婚姻生活往下坡，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方向。所以今天最后这个就是送给大家，就是说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智把自己的婚姻好好的建立，然后成为一个亲密的团队，然后呢我们可以成为服侍人的一个团队啊。我们今天就这样比较早可以结束，所以如果是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愿意讨论，可以用这段时间啊。那我是差不多差不多要二十分钟的时间。还有一个如果有时间，本来我是想印出来的啊，这是最后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可是呢后来我因为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说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印。那这个是我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是也是在一个 Islander 的那个专栏里面啊，那我找出来，然后把它翻译出来，总共有12点，很可惜我不能那个，我有没有早照做他这个有那个，真的吗？在这里有吗？你要跑到很远去？对，可是你要跑很远。哦 ，OK， 好，那刚好我们现在下刚早上那堂比较多，那你这个印个20分也可以，这个内容是非常好啊 ，OK， 啊 ，OK， 好，那就谢谢你啊。那我不知道到这里你们有什么要回应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大家可以互相交通的地方我看到云牧师在我当中。他是，你是clinical， 他是临床心理的counseling 学 counseling 的，所以有什么的我们也可以请他来帮我们解答。好，那我现在这段时间就开放给大家啊，或者是你前面有一些不清楚的，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有什么个人的好那个夫妻的旅程，夫妻的历程是吧？你说这个是这个是吧？刚哪一位？
你的五条的第一、第二条的，你的中文的是什么？我就记得第三件，
对吧？第一个哈，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说，我相信是上帝把我们两个带在一起，你可以这样，把我们配在一起的，你可以这样讲。当然，这就是很多可以谈的，因为有人说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到底是怎样，是怎么样是上帝旨意，但是。好像有这个是比较未婚的时候常会谈这个问题，上帝是把一个就是他要我的他要给我的，然后就带到我的面前来，这种他们有认为这种。但是对我而言，我认为这种的意义是说，因为婚姻是上帝设立，上帝就是不管是你这中间的过程，你是有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说，如果说你认为是那种像这魔幻式的话，那你就会认为那上帝你带错人来了嘛，所以我们的婚姻不美满，好像是责任是在上帝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婚姻过程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我相信 上帝把这人带到我面前，可是我们是在这个寻找过程，我们有是有选择权的，对不对啊？我们有选择权，也表示说我们婚姻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来要来负一些责任。可是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真是上帝的奇妙的安排引导，一步一步的把我们两位带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认为的，我相信是上帝把我们两个啊，从最开始是上帝把我们两个配在一起的啊，这就是第一个。好，
那我
有
个问题啊。
好，
那么这个夫妻他是以后再信的主的，
嗯哼，
婚姻就是说，那么说，
嗯，
他们在
对
婚姻殿堂的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是就没受到这个神的庇护，或者说没得到神的应许？
嗯哼。这个是这样子说的哈，因为我们这个讲座是我们一般都是说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两个人他们等于在教堂里面结婚的。那你说的你说的那个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到后来一位信主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保罗在那个婚姻讲到夫妻的关系里面，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提出来就是说有那个不只说是那个外遇，就是说但外遇是比较好听啊，其实就是奸淫嘛，所以保罗特别讲，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的时候，所以这个已经就是说失去二人一体的这种关系，所以这种就一直就是说好像你要离婚是好像是说允许的。但是另外一个你有没有看啊，就是在讲这个地方，他说若是有不信主的他要走，那你就随便就让他就任凭他走好了，就是说我们就是也是为了要和睦，好像是在里面讲。那我们说哎怎么那么简单，就是他不信主，他要走就是走。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初代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你说是不是他就是没有上帝的荫庇的？那我们在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上帝的荫庇，就是说当然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说，哎，这是上帝的一个应许。然后在这个应许当中，上帝当然他就有做他自己那一份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例子，一定是有显示是说，你一个一定是有第一个信主，但是呢，我们不认为就是说，因为那一个他没有信主，所以呢。当然他没有办法在上帝荫庇之下，所以我们这个的家庭我们永远就是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其实我不会存这种看法，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先信主的。像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先生还算是很好当然他们是也是很早期的留学生。然后呢他一直就是因为这个太太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出身的然后呢他一直就是他们就是陪太太，但是陪太太的那这些先生都是在外面，就是好像一个礼拜一次，那这些先生聚在一起就是可以谈天说地了可是他就是陪着太太去教堂可以这样说，可是他就是在外面徘徊可是这没有想到，我们也有向他传福音或者什么，可是没有想到到后来到了中年以后可以这样讲了，到后来他竟然信了主，而且信了主以后比太太还虔诚，然后到后来还在教会当执事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个是确实会带来一些难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婚姻对基督徒而言，就是说你要寻找另一个伴侣，你要考虑到这些，这是有很多难处。但是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是我们一直要需要上帝的怜悯，特别在这种就是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主这一方你是要真正的要经历到很多，你必须要忍耐，你有很多很多的更很多的，以前我们在教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因为我这先生不信主，所以他喜欢去教会，然后他教会各种的机会，然后把他的家庭就放下来了，然后这个先生就是更反叛了，更不容易信主，就是你信得主等于是说我的太太被教会抢走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是这就是看信主的这一边，这个配偶这边你要怎样的，但是很困难，但是怎样就是怎样很多的方式在我们基督徒团体里面都可以慢慢的可以去讨论这些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过程我相信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实际的一种的见证。 这个这样子的家庭是更多的需要依靠主，也更多的你在依靠当中，你真的是更多的看到上帝的恩典会临到这样的家庭。我不知道啊，李牧师是不是这样？因为在这方面有补充啊。嗯哼，
比较追求，
嗯哼，
然后也很愿意去，学习这些，但是，常常就是看到另外一方，就好像
对，对，所以另一方面就非常的急，
对，哎，怎么样去
无奈，
对，愿意去追求
的，呀，对，这也是我们常见到的问题。当然，我这次碰到的。这位他啊，对，没有对，这碰到就是有的碰到了，你可以说弟兄很有心要来，寻求姊妹比较没有，这是非常非常少数。我想90%大概都是姊妹很有心想追求，可是弟兄不愿意。然后很多姊妹他参加了很多一些 seminar 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演讲回去，或者说他买了一些书回去做，就拿给先生说，哎，这个你要看哈。你放到哪他就偏不看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的技巧。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讲那个夫妻营的时候，很多的夫妻那个先生是被迫参加的，可以这样子。那有的是太太有智慧，那有一个他讲很好玩哦，他就说他把那个白眼或什么东西，他回家的那个他们家的那房子的那走廊上一张一张一张一张放，让他看到，先生看到这个我要参加的，我们要参加的时候，所以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总之再怎样的方法，你就是说一种属于一种鼓励的方法哈，或一种 understanding 这种的哈，比你就是说，你需要上，你有问题，我们有问题，然后这都是你的问题，所以你要来跟我一起学，那这样的就是很不容易。另外，当然就是教会要很多，所以我常常就是说，有时有一些听演讲，很多的都是姊妹，可是呢，就是教会有那种的，譬如说用夫妻的团契，或者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有这样子的夫妻的一种的教导，就是说至少让很多弟兄可以有机会，因为在一般社会上，根本一般的男士们，你可以讲，他们可能有很多那种工作的那个那种的 seminar 或者是那种的进修那种的啊，他们有兴趣。可是大部分在这种，譬如说，就像是我们常有狮子会啊，什么福伦社啊，讲这里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女的比较有兴趣啊。所以，若是教会啊，在我们的设计方面提供更多有这样子的一种夫妻一起的啊，特别是有许多如果那个基督徒那个配偶是基督徒，然后就是太太是基督徒，那先生不是基督徒，你让他直接来教会，有的很困难。这是一种开放的家庭，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夫妇能做的工作，用一种开放的家庭的方式呢，然后邀请，然后就是好像 social 嘛，那夫妇都一起来。可是在这个当中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分享，有一些这样子的一种讲座教导，那这个就是比较不正式的，也比较没有威胁性的。在那样子的气氛，然后就是慢慢的学习，这样学习就是这个差异哈，就比较会慢慢的减少。当然，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确实是很不容易啊。很多的配偶太太他就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些那个，然后他要来需要接受辅导，然后找先生，然后接着说我没有问题，你有问题你去辅导啊。会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态度，是这个是很困难，所以太太有时会很受挫折甚至有时在那种的，而且是很长久的，说一种僵化婚姻呢。所以很多的有做妻子，就算不是有外遇，很多就想脱离这种的婚姻的那种状况，就是那内心的那种的煎熬。但是呢，所以我刚刚再次讲的，这个婚姻的过程。就算是你的配偶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一种试炼的过程，对你也是好。就是说上帝要给我们看，就是说你的信仰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实现出来，就是说不是那种的结果，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一个使你非常的不愉快的非常不快乐的一个婚姻当中，你 怎样的啊，把你的信仰，而不是说逆来顺受那种啊，是真正的那个活出啊一种基督徒的那种的生命的这种的影响力，会影响你的配偶的。这很多的，我们听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啊，这看到太太的啊那个变化啊改变啊，所以到后来就说，哎，怎么可能他会这个样子？所以他很想去一探究竟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好，那这个那我们麻烦你们来来，好，那顺便你们可以发一下。对，我不知道你会你有哦，对，我要看时间，因为我要赶飞机。你会谈到那个圣经啊，我当然的我知道这个保罗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可惜我这次没有机会讲这个丈夫是头啊，妻子要一味顺服啊。我知道很多那如果你要讲这个，我知道很多人在教会里会谈这些事，很可惜，我也不赞成。我也不赞成的是说，你说是一种这种消极的态度，好啊，圣经就这样写啦，我是爱主的啊，我只好接受啦。这真的要讲起来是很多，因为这个也是我一直那时候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我就觉得在我现在婚姻对我们而言，是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成长的，那我对婚姻也有一些期待，没有错。可是当我看到那段圣经之后，我也是很感冒。我就是说，什么样就是说，为什么要顺服太太就要顺服，丈夫就要爱，然后就是说因为顺服，也不管是甚至有的教导，圣经是这样写，可是问题是在怎么解释，我认为是在怎么解释。所以为什么我常强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婚姻是一种 companion， 是，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要消除那种配偶彼此要就是说对配偶角色的那种的成见啊。这个是因为保罗写这些有他的背景啊，当然没有很多时间啊，就是有他的背景，就是我就是说那时候你看看嘛，我就是我早上也说过那个丈夫等于说妻子是丈夫的财产啦、啊、在社会上地位这样子，妻子不能女人不能够成为法院的见证人啦、啊、成为法庭的见证人。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耶稣叫玛利亚成为他复活的见证，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没有那种的法律的效力可以这样做。可是呢他这样讲说已经在社会上是一个顺服的，你为什么叫他还是要你要顺服呢？其实那里面最强调就是讲了，我们在基督里，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一个自由人。我在基督里，我这个顺服，在社会上地位是顺服的，法律上是顺服。可是我现在讲这个顺服，唯一的有道理的就是说我愿意从心里心甘情愿啊，所以这种一种自愿的，而不是消极的被迫的。而且呢，你不要忘了。在讲这些之前，我们常常在很多的教会在教导这些的，都忘了那第一点的那个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基础啊，彼此顺服，存着敬畏的心啊，然后才谈到这件事情，然后来再讲到做丈夫，做丈夫的难道会更少吗？这个爱和爱很简单嘛，他说的爱是怎么这个爱？是基督那个舍己的爱。哪有人不爱自己的呢？是舍己的爱。所以你这样子看来，就到底保罗的要求对妻子的要求还是多，还是对丈夫的要求多？他以那个的时代啊，他做出这样的宣告，其实他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女人吃亏了啊，妻子吃亏。其实他做丈夫，因为丈夫他可以自，他一个妻子，他的那个菜烧焦，他就把孩子休掉了。 可是他还要求你要舍己的爱他，所以其实这对做丈夫要求比对妻子做要求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圣在这个这个教会里，我不喜欢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说你用那种法律的条文在说那些，其实那是对圣经很多的解释是有一些偏差的。所以甚至有人讲，那个你丈夫是你丈夫做小偷，然后他要你在门口守，你也要顺服他去做偷东西，然后你要守着他。嗯，守着这个门啊，帮他守这个门啊，这个是完全是很错误的那种教导。所谓一味的顺服，怎么叫一味的顺服呢？其实圣经不是讲，就是我们要看圣经的话，一定要整个的看。你看到主耶稣，你就知道他绝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从用这样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督上帝的要我们的婚姻是一种那个从里面出发，彼此的尊敬与爱所带出来的这种。绝不就是像那个那时候在希特勒在那个集中营里面，那有一个那个 Frank 叫 Frank 什么那个很有名讲存在 Frank 我想忘的那个 Victor Frankl 啊，他讲你可以打我，你可以嘴巴怎么样来压迫我祈祷，你没有办法让我从心里来爱你。对不对？你可以甚至可以逼迫我嘴巴讲说我爱你，但是你没有办法让我从心里爱你。其实在基督婚姻一定就是这种的样子，因为这是双方的互相的愿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讲的就是都是一种积极性的，那正面的来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来帮助对方成长，彼此来给予对方，然后让我们这个爱的就像一个溪流，一种医治的一种的流啊 ，stream 可以这样的流露出来啊，所以这是我认为这是比较所以我在谈的这些都是谈到朝这种积极面的，而不是只是消极的所谓忍耐，你忍耐你不得已忍耐，所以这就是我讲我反对的，因为这个里面就讲你那个积怨嘛，你那个怒气积在那这种里面的那种是不是可能可以成就一个真正的说一个密切契合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这个留给你们自己啊，这个回去你们可以自己来用啊，这个是非常我希望你们可以贴在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但是你贴在你的冰箱上，你可以常常看这个会有一些帮助的啊。好，谢谢大家，那我要去赶飞机的啊。OK。